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好，欢迎各位朋友今天早上又再一次的加入我们。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专门就是想办法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在设计方面，然后在生活方面，在艺术方面有趣的人事物来介绍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是聊聊光啊，也聊聊这个永续或者是循环这个环保这些事情跟我们息息相关哈。好，听到这边可能很多人就挂电话，就是想说天哪，这么无聊。不会的，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趣。我们要讲的是你对家的梦想。好，你曾经幻想过住在什么样的房子呢？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曾经幻想说住在这种森林里面，因为最近不是这种露营很流行吗？那我就曾经问我朋友说，到底露营有什么好玩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就说，因为露营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很安静，然后你可以看星星，可以在森林里面听到水声。他说他真的都睡得特别好。他说你一定要陪我去一趟，就是我就好，我就一直拖延哈。我应该可以想象了哈，但是因为我真的很怕森林，因为我很怕可能会看到我不想看到的东西啊。但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面，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如果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盖一个房子，好，生活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我完全不介意。如果可以盖一个房子在里面的话，那我很乐意去住。但是难就难在你觉得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好，什么样的房子可以让你大口的呼吸，然后可以看到星光，可以听到流水声。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位，就是被媒体就是誉为说非典型的建筑师。好，那非典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等一下我们要透过聊天来跟他聊一聊。我自己对他的这个看法是这样，就是你知道现代人大概基本上都一定有斜杠，好，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显学，只是差别是你有几条斜杠哈。那这个建筑师呢，对我来讲，他的斜杠也不少。就是他本身是建筑师，然后呢他还会画插画，然后呢他还是一个艺术家，好，所以大概就是这几个斜杠。嗯，但斜杠的是没有说脱离本行啦，但是跟一般的建筑师比较不一样，因为很多的建筑师他可能更重视的是比如说这种方圆啊规矩啊，比如说因为建筑你要把它盖起来，你总得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但是他画的这个插画，如果大家可以在等一下我们介绍之后，你可以去查哈，你可以去找他的插画，你可以去，甚至你可以去下载他 LINE 里面的贴图。然后他是一个，你光看他的这个插画，你真的没办法想象他是会盖出建筑的一个建筑师。好，所以这个是我现在印象中看到他的本人的样子。然后我看到他，他如果说他是一个建筑师，老实讲，我真的会有一个嗯。真的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那但的确，他的作品呢，不但盖出来非常的迷人，他的客户非常满意，更重要他其实也获了好几次的奖哈。那所以这个可以获奖作品应该就至少表示就是他在建筑这一块的一个专业性。但更重要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着迷建筑，我觉得建筑其实远远不是只是一个 form， 它不是只是一个样式，它其实更多的是你在背后想要传达的理念，或者是一个空间的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才是建筑真正很迷人的。因为你一样都是四个墙一个屋顶，但你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空间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或是你进去之后，你可能在做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空间给了你一些不同的这种感受。我觉得那才是建筑真正会让人最感动的地方。好，所以呢，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位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林渊源建筑师哈。林渊源建筑师他的这个作品包含呢他的这个 tea house， 就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的一个 tea house， 包含在水边的深山林小屋哈，这几个都有获得像2011年的 TRA 台湾住宅的建筑奖初选的一个入围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厉害，就是因为你看他的这个房子，老实讲，乍看真的很不像在台湾，很像 在北欧啊，或者是你知道那个 Discovery 有一些阿拉斯加的一个房子，就是真的就是盖在一个森林里面啊，然后晚上透过一点点的灯光，我们稍微看到那种里面的空间那种感觉，那马上你就会有一种幻想，就是哇，住在里面应该很爽，这样的我可以接受，就是它真的很有露营的感觉，因为你真的完全是把自己徜徉在这个大自然里面，但你其实又可以跟自然保持一点点的距离哈。那总之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建筑师呢，他真的还蛮不一般的，他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一条狗，他说他去看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变成是一条狗，怎么变我就不知道了，等一下我们来问问他。但他说他会把自己变成一条狗，就是他会去感受这个山林的起伏，感受这个树。好，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探索林渊源建筑师的建筑世界。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的呢，要来访问的是一位非典型的建筑师，建筑师林渊源。林建筑师您好。
哎，宇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从声音就开始非典型。其实是这样，我们第一次在我们节目里面访问到建筑师哦。那因为建筑一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啦，然后这也是一个当代所有美学技术的一个集成，所以我也一直很喜欢，但是还没有碰。那我就看了很多报章杂志的报道，就发现说林建筑师是一位非典型的建筑师。但是什么叫非典型？那因为讲非典型要先讲什么是典型啊，对不对？所以林建筑师，您有没有觉得，就是如果这样子给你的一个评价，那你觉得怎么样算是比较典型的建筑师，或是您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典型大概就比较符合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所以为所脑子里建构的那个形象吧。那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大家都说台湾有四大师嘛，对不对？
对，
建筑师啊，医师，律师，会计师，这些师给人家感觉就是无非就是很专业，对，很权威，
是，
然后很高端，精英。你把这几个意象统整起来，大概就是一个比较严肃，比较有框架。因为你一旦落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兼具的时候，你一定必然会有框架。
懂。
那当你要突破框架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非典型。
感觉就是这个人如果站出来，他讲什么我们都要听，就是就算你不喜欢也要吞进去那种感觉。就医生说对，就是这样子，你就给我吃。
对对对对，
然后就哦，好好好。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种如果你今天的头发有点乱乱，你脸上胡渣有点多了一点，人家就觉得这不像是典型印象当中的什么师嘛。
哦，就感觉好像不够谨慎，不够严谨，这样啊，就是那也卡不班啊，就是对，的确现在林建筑师坐在这边，我的确感觉到更多的是有艺术家的气息，可以这样说吗？你是不是也不太喜欢人家说艺术这件事情？
艺术这两个字
就是有点沉重，
有点像佛学一样，一天到晚在把佛学挂在嘴巴上，其实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佛了。
懂懂懂。好，的确就是我自己的了解了哈，我们就稍微展开来讲，因为其实建筑在某种程度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是随处可见的，因为建筑是一切社会或是整个城市的根本哈。那我找到一个，就是您说你的座右铭叫做“回到初心”，这个“回到初心”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初心是什么？
我觉得初心大概就是一种对于建筑的好奇心吧。对，一旦你对于一个事物不再具备好奇心的时候，那应该就是你很熟练的时候。那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建筑是一种创作的事情的话，那它这里面包含有很多技术性的跟一些所谓的作业流程，这些东西会让一个人落入一种所谓的胜利方程式里头，你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弄一弄就又快又好，
就是有 SOP 啦。
对，你当你跑出这种价值观的时候，那其实就无形当中别人都看在眼里，就是哎，你的创作力正在消退当中。所以我觉得必须要不断提醒自己，就是你一定要回到那个最早，对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好奇，对建筑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好奇。如果你有这样的动机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个行业这个工作应该可以一直做下去，不会觉得腻了，这样子不会觉得累了。 对，
的确我可以从你的那个创作里面可以看到这些蛛丝马迹，比如像您比较有名有得奖的像 Tea House， 比如像这个水边森啊，就是这些比较有趣的，他们看起来就是除了森林以外，我觉得看起来很不像在台湾的房子。
对，很多人都这么说。
那当时你是怎么想，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是因为 given 就是那个给的那个基地就是长这样子，还是是你有特别去找这个基地，找这个业主说哦这样子的方向我要在这边盖房子？
如果就您刚刚讲那两个案子，其实它就是缘分到了吧，就是那个基地本来就在那边，然后又刚好那业主他当时是一种无助的状态，然后
因为他就买了那个地不知道怎么办，
对对对对，因为他的无助于是他就全然的让我发挥，然后也因为他的无助他没有想法，所以任何他未曾想象过的想法都是好想法
哦。
那所以我们就不会用套路这件事情去思考，
你会去倾听就是业主想要什么。
对，我先听他要什么，然后我会跟他讲说我们先不谈设计好了，我们先不谈建筑，我们都先来谈说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好。
嗯嗯嗯嗯，
对。然后其实那两个案子，我反而是我在操作设计的经验里面算是那过程最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
反而是最简单的。
对，我完全丢开那种现在市场上最流行什么样子的风格，然后对业主最想要什么风格。可是我那几次的经验，我反而把这些都丢开。为什么？因为业主他说他的预算很有限，然后时间也蛮赶的。
是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只能说啊，好，我尽力去帮你这件事情。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把它当成说我要来做一个作品，
嗯嗯，
因为我不认为那么赶的时间跟预算可以做出什么这样的作品出来。就是在那种什么都不预设的状况之下，哎，我反而做得很轻松很自在。然后其实后来盖起来之后，我自己站在一个那个它后面有比较高的那个山坡上，我回看的时候我吓一跳，就是哎，这个角度的这个样态我没有想象过。所以我觉得你做完之后那个作品会 回过头来教你一些事情。
所以后来有符合业主的期待吗？
有
他们很喜欢，
非常喜欢。
那也符合你自己的期待？
有 对
OK， 所以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啊。其实就是你把你的等于是你把你原本你觉得应该这样子做或是条条框框的东西先丢掉，
对，
然后你就回到一个，当然你还是一个 skill 的，就是你是有一个有技术的人，但是你就重新审视这件事情，就是在山谷里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倒也不一定说是你要盖成什么，就是并不是说我要有一个房子一定要长这个样子然后就放在这里。
对，或者是说并不是我要有一个房子，所以里面就要开始讨论说你要几房几厅啊，你
连这个都不想吗？真的，
对，不行，不能想这个东西。你只能想说你希望你睡觉的时候
看到
看星星吗？还是你洗澡的时候希望能够被一群树包围啊？我们会谈的是这些事情。
哦，好酷。OK， 那我慢慢可以了解非典型这件事情了。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有一次你写到一个访问，就是说你去看基地的时候，你不是建筑师，你是一条狗。
哎，对对对。
那这条狗那时候去那个河谷的时候，你是看到嗅到了什么吗？
对啊，我觉得就是用那种，我其实会这样想，是因为我想去换回那种动物性的本能啦，因为我觉得人太多用脑思考之后，你其实忽略去感受到那个气流带来的那种吹到风的感觉啊。
但现在这个其实反而虽然是非典型，虽然是非潮流，但是现在其实慢慢变回主流，因为大家现在不是都很喜欢去露营吗？对，然后就是我就在想说，其实的确当时会有一个这么大胆，其实这种山林地应该也不好买，但是比如他会想到说我想要去山林里面买一个地，然后我要来自己盖房子，基本上这个人他想的就不一般嘛。那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其实有的业主是透过朋友介绍，有的会从杂志或者一些书籍曾经出现过我的作品。
那如果是你，你可以想象就是自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面生活吗？你自己盖的这种，或者是应该这样讲，如果说今天假设我们把业主这件事情也抛开，
对，
你就买了一块这个地，可能就在山谷里面，或是就背着山，前面刚好是太平洋，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要一个很简单很空的一个房子，因为那样子比较可以让我感觉是逃离原本那个常规的生活。我觉得它是不是在山上在海边对我来讲比较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地方的居住形态要有别于我的 everyday life 的那个很 routine 的生活。我要的是这种 就是人家讲 escape 的这个概念这样。
懂懂，
他甚至不用家具也没关系，
不用家具这就有点夸张了啦。
哦，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吗？
你没听过贾博士他的房子都没有家具吗？
哦，真的啊？
对啊
，OK, okay.。
可是他没有家具，是因为他说他一直找不到他喜欢的家具，所以他就没有买家具。
太难搞，以至于买不到家具。對對對對，这两个不太一样。你是自愿说我可以不要家具，那如果不要家具，你就是睡在地上这样子。
我 OK 啊。
哦，
我觉得如果我能够有能力有第二个房子，就是。很不一样的房子的话，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游戏用的。
嗯，
对，它应该，你想想看，我们平常的客厅哪有一个很完整的面积可以让你，比方说去玩2000张、3000张的拼图？
是是是。
然后玩到一半，可能该睡觉了，你不能把它收起来，你要不要维持在那个地方？嗯、就说很多事情其实看似简单、嗯，但是在我们一般的家里面，其实很难去完成的。
了解，好像你。的确有一点点搞怪，你喜欢突破所有的这种，就是是从小就这样，就是别人叫你怎么样，就是我偏偏就不要这样，比如说哎，赶、欸、快去把玩具收一收的时候，我就是不要收，所以是这些造就，就是你会有一些真的比较天马行空，或是说你可能更喜欢把自己暴露在一个比较自然，或是说一个所谓这个自然不一定是我们讲的那个 nature、嗯、是一个比较人性，就是基本上我就是无为自然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很有趣，就是刚好相反。为什么呢？你像我55年次，我是出生在南投那个小镇里头。你想想，在那个年代还在戒严的时候，没有文化刺激的一个小地方，然后我们家我爸妈都是小学毕业而已，就是我其实从小我是长子，然后我其实是要当一个好孩子。
OK,
对，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在质疑，我只能这样子吗？所以我记得是我的身体一直在
抗拒
遵守、遵守那个
懂懂懂外在
好人，你知道吗？对，但我人越好我心就越坏这样子。
懂懂懂懂，
心就越调皮。
突然感觉有在那个访问，就是那个当时拒绝联考的小子的那一批人啊，就是感觉上好像外面给你一个框框，所以就养成了你更想要去突破这个框框，就是说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的非典型，从最早你其实是念土木系，后来又跑去念建筑，然后其实你很喜欢画画，然后我也看到你跟很多的这个艺术家有一些跨界的作品，所以你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建筑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再马上回来访问我们的林建筑师。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一位非典型的建筑师啊，就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建筑的事情，就是建筑其实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建筑里面，我们也看到建筑，也住在建筑里，很多人其实也对建筑其实很着迷啊，我自己也是。那我们来访问林渊源建筑师。
嗨，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这次要叫你那个乌龙
啊。好，
乌龙不是乌龙哦，乌龙就是台语的乌龙，你知道吧？台语你的名字就是乌龙。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刚那是因为我刚刚听到你的英文名字是 Uno, 我在想，
对对对，
哇，这英文字很棒，
就是台语，
就台语，对对对对，
乌龙，对，我阿嬷是这样叫我，没有错，
对啊对啊对啊，
是是是是是。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在讲就非典型，非典型，但其实刚刚也聊了很多，的确，林建筑师的整个小时候的背景，包含就是一直被逼迫墨守成规，然后就一直在想说我可以怎么样子突破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你盖出来的房子。有一点点跳出现在的框框架架，但反而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你曾经讲过，就是说你觉得你会去思考，就是当我在盖这个或在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房子会想什么？就是你觉得房子是会思考的？
对，我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比方好了。就像我刚刚讲，我设计那 T House 完工之后，有一天我站在它后面的山坡上回看它的时候，我吓一跳，我就是有那种好像你被你的老婆再次的吸引的
惊艳到。
對對對，
哇，就是，我怎么没有看过你有这个角度，
对 对, 對，你明明是我一笔一画把你画出来的，我怎么会好像觉得没看过你一样，怎么你怎么美成这样子，这样子，对，那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自己长，为什么他会自己去想，就是因为他其实他的身旁的环境都是活的，
是，
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土面上掌握到那个环境的每一粒沙子，每一个石头，然后每一棵树，就算你知道它是什么树，但树是活的，
是
叶子会掉，叶子会长出来。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要把设计做满？因为有很多事情其实人类以为它是万能的，事实上它没有办法掌握到那么的全面性。我们可不可以留一些部分你不做满，而让你设计的过程或是到最后呢，它会有一些英文叫做 by accident， 就是不期而遇的一个神来一笔这样子。
Beautiful surprise。
对对对对，然后我之前我都没想到，可以这样子。然后其实因为在我的做设计的这个生涯里面，其实发生过很多次的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会觉得这真的是自己都想象之外的一些可能性。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不要把设计做满的话，
您这样讲，我其实完全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这的确很浪漫。就是，我也认识过一些建筑师是比较有这个规则或原则的。就是我认为这里是应该是一个方的房子，所以不管它在海边、山上、在草原，它就是一个方的房子。所以方的房子放进去之后，基本上它是很希望。discipline 的去规划这件事情，但你因为你的设计的原则或者你的这个哲学 philosophy 是你觉得说，因为它有可能会跟着自然生长，它有可能会跟着人不同，所以你可能这边多一块，那边少一块，其实你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有机的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当突然有一天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想说，原来这个地方配合起来景观变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因为在那个回看那个当下，我其实发觉我已经不是在。单纯只是在看房子，我是连从环境一起看进去。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一幕。
对，因为你只有 model 里面只有房子嘛。Yeah,
对，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感觉到说，房子它真的自己会讲一些事情。
是
对。
那如果在你的观点里面，你觉得一个好的建筑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如果 ，sorry， 这个问题有点大，但是如果真的硬要你选，就是说，那我们就选一个，你觉得最重要的元素？
好，我觉得。最重要是要去圆满那个住在里面的人的他的心愿嘛，或者他的生活
哦，
不是去圆满创作者自己。
是，
我觉得
我们
大多数人都是在圆满创作者自己，因为
就是像你去剪头发，你刚想说不要剪太短，就他就是剪完之后就是很短，就想说为什么？
对，
因为设计师喜欢短发。
对，那我觉得做建筑设计或者是空间设计更会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把它叫作品。一旦你把它认为是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应该是你的孩子，可事实上它是别人的房子。
对，有时候设计师太执着于自己的。懂。那但是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但有时候业主找你，他也是希望就是有一些你的 input 和风格。
对，
我本来以为是只有室内设计师这样，因为室内设计我常常以前有接触过一些室内设计师，然后以前我们公司有做过室内设计，我就说。其实真的，你不要把它当你家做，拜托，因为这是他家，他每天要住在里面，对不对？那你一直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台面90公分最好，但是他就是喜欢80公分，你要不要就给他80公分？
是啊。
好，那所以譬如说像这种风格事情，你怎么看呢？你会觉得设计师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吗？
设计师的风格，我觉得不应该由自己来定义啦。应该由如果作品自己会讲话的话，那么你的作品，你如果不要预设风格的话。他到最后他会自己会去形成某一种风格，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更成熟而来去解读风格这两个字的意义的话，它不应该停留在视觉上，它应该是一种
进去之后，
你应该是说你的作品如果存在某一种风格，应该是你的作品让人家感觉到你每个作品都有一些在思考什么事情，在论述着一些什么事情，不要说为什么你开的窗户永远跟外面的树都有一种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为什么我在你的空间里面总是会看到几道墙特别的空，然后它特别都会把树的影子投影在上面？那其实这就变成其实有风格，但是你要说它是一种预设风格，你就不行，不可以这样讲。对。
那如果照你这样讲，是不是你在不同的时期？你设计出来的房子应该会有一些不同。
没错，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在某一段时间，你特别想要去尝试一些什么样子的一种跟环境之间的对话的一个关系，你会去找寻某一些答案吧，然后不断在你的每个案子里面去进行一些可能性的一些创作，这样子。
那像这些房子，你设计完的房子，我刚才差点还是要讲出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作品，是你的作品。
是啊，
但是你现在再回头看，就是他们这些作品， 你会有再有新的想法吗？比如说，哎，如果当时我怎么样做的话，好像会有点不一样。还是你觉得就是那个停在那个 moment 就
没有会，还是会。对，因为我觉得就像，哎，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有人访问那个侯孝贤，说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他永远说是下一部。
对
对，所以我觉得
我也最怕人家问我这个问题，说你现在最满，我想说。哇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看，你如果说我40岁的时候设计了某一栋房子，我到了50岁，我对于建筑、对生活、对人我关系、对环境、对宇宙的看法都不一样了。
对，
你再重新再操作那个案子，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觉得。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每次就是人家一问，你就想这样子就是你最满意的作品，或是你最喜欢的作品。好，这个应该是每个时间回来再看，因为你知道设计师永远没有做完设计的那一天，那设计那天会有一个 deadline， 是因为那天就是必须要交出去，不然你永远只是你可以一路设计下去嘛，对不 对,
對, 對, 對。
好，那光在你的这个建筑里面，你会特别去考虑吗？
会。我其实我特别重视这个东西，不论是自然的光或者是人工的光。
那你觉得光对于建筑这件事情的你会怎么看，就是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它有几个面向啊，比较重要就是第一个，它是一个形成一种气氛，就是日本人讲空气感。
okay,
对，我觉得空气感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光这件事情。
是没错，
不论是它是在开放的空间或私密的空间，它是动态或静态，其实光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刚刚就是讲说，你有时候可能会故意透过开窗的方式，然后引光进来，然后达到树荫什么什么。
还有就是说，回去玩那个光，就是同样是一面墙啊、你要引光进来，你要让它是用跳进来的，光是跳进来还是爬进来的，还是摸进来，还是染进来的，它会有不同的你在开这个口的一些方式，这样
哇。建筑师都很拟人化，房子会思考，然后你自己是狗，然后光是会爬进来的东西。OK， 好，所以大概可以听懂了哈。然后的确就是，我也当然觉得光跟建筑其实是共生的。
对，
比如说，特别是在自然环境里面，变成光跟建筑的关系就很重要。那你像这几年，因为大家都很流行在讲一些比较永续的概念嘛，那永续其实，我觉得已经融入到各个设计里面了。那譬如说在建筑这一块的话，应该也开始的很早，所以譬如说在你在想这些房子的设计的时候，你有特别譬如说想要去做永续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方式去，对，毕竟你的房子都在大自然里面，让他们觉得是比较自然的 friendly 的这种房子。
OK， 我对于永续这个议题，我会谈的应该是说要去接受房子跟人一样都会生老病死，因为在
对，
你知道吗？在台湾对于建筑的价值观，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总希望建筑的所有事情都是一劳永逸，就是啊，我这个墙壁用了这个材料就永远都不用再洗，它都干干净净。可是不可能的，
对
对。然后所有的材料经过太阳紫外线照射，它一定会褪色。
对对对。
好，那铁件会生锈。
对。
对，然后墙面石材会长青苔。那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去接受房子会生老病死，然后也能够接受说房子变老变旧，它有它美的一部分，不见得要把它变得永远都像新的一样，那不是就变成像塑胶感的人一样吗？
是。
所以我觉得对于永续这件事情，我比较不会去谈说房子要去用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让它所谓的生生不息啊，因为我觉得那个议题太大，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产业链，整个的这个建筑的生产环境。我觉得就是先接受这种，我们从最 basic 的这种美学上面来讲，就是美不是只有那种像新盖的房子才是美，老掉了的房子你就是要去修理它，缝缝补补也有美感、啊、
没有，其实你讲这话我一点都不会压抑，因为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小孩子生出来就是他想要干嘛就干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管他这个时候一定要上床睡觉，这时候一定要吃饭、这时候一定要玩玩具。所以就是房子如果他今天他就是会破旧，或是说可能刚好经过这个台风之后这边就是被吹坏了，那坏了就把这边修好之后就
修嘛、
就是啊、
对啊，就去修补它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很好，下次我也知道怎么回答客人，就是说那个有没有灯号可以比较不维修的哦，那你卖给我有没有不维修的灯我也要那聊一点轻松的吧、你喜欢旅游吗？
我很喜欢旅游的心情， 我光听到旅游这两个字心情就蛮不错的。
OK OK， 所以你不是特别要谈说你喜欢去哪里旅游，是你喜欢准备去旅游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旅游应该是重质不用重量了。
好，那我就是硬要打破它。那你上次你觉得印象最好的旅游去哪里？
就跟我老婆去京都。我觉得去京都去看他那个旧旧的感觉，我觉得其实我是第一次去，我都觉得是好像回到那里的感觉，既视感吧。Okay，
的确，京都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
對對對，
就是。其实日本人还是蛮喜欢就是 preserve， 就是他们现在有的这些东西，然后京都就是被 preserve， 然后很恐怖的是不是只有建筑或是城市样貌被保留下来，你就会看到有人日本人穿着，
对啊，就活成那个样子啊，
对，人在里面走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而且它的层次是在于说，你去过这个地方之后，你回到台湾之后，你会持续去找相关的书啊，去认识它更深的一层、啊、又一层又一层这样、所以你好像就一直在回到那个旅游的记忆当中这样。
所以像这种旅游的过程，不管看到的心情也好，会对你的设计产生一些，
会有就是一种
冲击吧，
应该是会让我多一点那种就是出轨后的思考。
OK，
脱出那个轨道之外，
吓我一跳，我想说老婆有没有要听到这一集
脱出轨道的思考。
上次是跟老婆去的啦，好，可以
讲，是是是，很确定，很确定。
好，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聊聊老婆啊，不是啊，再聊聊建筑。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的是建筑师林渊源，林建筑师，你好。
哎、hey ，大家好。
好，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哦，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又进入尾声，就是感觉好像很多东西没聊到。虽然你是有一点非典型，虽然你有一点点就是 anti 别人讲你说的艺术，因为艺术家这件事情范围太广了，
对。
但的确，你做了很多事情是跨领域、跨艺术，是很多其他建筑师没有做的。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跨领域的由来吗？
哦、，OK， 嗯、我发觉我好像跟业内的朋友的那种交流反而比较少。
因为你非典型啊，我栽我栽，跟大家合不来，没有来开玩笑。
我好像比较多的机会是会去比方说跟画家或者是陶艺创作家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是各种素材的创作职人吧。
是，
对，我很喜欢跟这些人交流。可能是因为我父亲本身就是职人。
OK，
对，他是学过木工，他也当做铁工。
对
对，所以我跟职人的那种交流会感觉好像比较把 key 比较把这样子。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曾经在几年前有参加一个，就是跟台东，他们是台东县政府所主办的，就是等于是找几位这个设计师跟他们在地的一些工艺家做一个共创。共创，所以共创就是我们来去做这个设计的创意思考，然后由他们用他们手工艺来把它完成出来。那我那次是跟一位台东在地的一位一个小女生的陶艺家、对，陶艺家。
OK，
那她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对，就做陶艺。然后就是我在台北这边，我就用这个很天马行空方式画很多很有趣的 sketch 的一些草图，然后就传给他看，然后我们在线上做讨论这样子，然后他就用他的陶艺把它捏出了那些，其实我们当时是设定为餐具、你知道吗？但是我是用建筑的概念去做那些餐具这样子。
好酷。但因为其实陶艺这件事情也是从泥土然后烧出来，其实也是一种结构跟建筑、
对对对，没错。然后那它里面有空的地方，有实的地方嘛，
是，
所以它就会产生出房子的造型。
对，然后你就在那个碗里面有一个小房子，那个好可爱。
对对对对对 对，
好，真的很酷欸。就是所以的确我觉得职人的这个精神从技艺上面都是很让人着迷的。比如说有时候以前我们在做设计师就看那个油漆，这样刷那个油漆，就是这样刷，真的就可以看看个十分钟，就看到出神。想说， 哇，你这个首饰也太漂亮了吧。
对对对，
好，所以的确就是很多这种技艺或是匠人或是职人，他们当这就是像您讲的，有一个东西他操作到很熟练的时候，他变成是会有一个迷人的地方。那同样在你的建筑的领域里面，我相信你有这种很职人匠人的精神，但是同时你又有一个那种脱缰野马，很不想要收到，就是头发不想绑起来，要任它成长，让它就是有一个有机的成长。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林远远建筑师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迷人的建筑世界，然后我们已经看到你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种有奇怪或是天马行空想法的业主找上你，然后可以让你盖出更多更有趣的房子。
是，谢谢你今天访问，谢谢。
不会不会，谢谢，谢谢建筑师，
谢谢。